娘姐妹平安。记得上次我的题目是什么？不记得了哈。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有些题目还蛮挑战性的。上次是讲那个。是什么？我自己都忘了。就是讲傲慢跟谦卑啊。这次讲的就是爱与恨，这个相当，大家就觉得是不是非常刺激的这个题目？刚才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有人说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希望他在那个讲台上，这个在讲。但是小弟倒不认为如此，我倒希望现在耶稣就再来，我就不用讲了。对，所以，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又再次召集弟兄姐妹来让我们能够敬拜你。就今天的话语，我所讲所说的，愿圣灵都能够掌管，愿主耶稣都能够在这边，在我们中间做那种神奇的工作。这个爱与恨本来就是一个相当 challenging 的一个题目，就你的爱就是那么长过高深，让我们弟兄姐妹通过今天的信息知道主耶稣你自己爱，主耶稣你自己恨，在恨什么，使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因为我们是你的门徒，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你的主耶稣的样式，使得我们对爱与恨这方面有一些了解。愿你的灵在我们身上每个人心里动工，愿所讲的讲言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同得好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这个讲的那个越南，可能大家对很多人都熟了，尤其如果在美国长大的那个主日学老师啊，那些越南，它真正意思就是豆腐，就是小格子，它的名字哈。格子的话干什么呢？我们以前飞鸽传书，对不对？古代的时候，所以其实说在越南，就是说它是当作一个 messenger， 一个传递者，把一种消息要通过它算是小先知里面的一个事情。是发生在2800年左右吧，就是公元前啊，2800年，就是距离现在是哇好多年了，2300年左右。所以这个刚好发生是在以利沙后面这个事情，所以上次我讲的是以利沙那个事情，乃曼跟那个，这个是讲约拿。我们看到约拿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个小先知，所以跟他说第一章里面他是说神要他带那个尼尼微是什么呢？就是亚述国的首都啊，尼尼微城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因为为什么要带他们去呢？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就是他们犯罪犯的恶贯满盈啊。那约拿听到这个事情，他就逃走了。他是在起初甚至是一个好像不太听话的先知，本来是要往尼尼微大城去，结果他路线他就是把往另一个方向，往海的方面走，所以在海的一个在海中起大风，他们就船就几乎要破坏。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首先就把货这个丢下去，那个越南是在里面沉睡了啊，而且睡在这个舱底里面睡觉。最后就是说他们就决定说要把他丢下去，看起来他是一个整个事件的这个 发生引起这个灾祸的这个引起的人，所以他们就把它丢在那个海里面，让它去喂鱼吃。刚好这次有一条大鱼就把它吞了进去啊。在这多久呢？三天三夜，在那个腹中三天三夜。第二章有讲约拿，他有祷告，在腹中的祷告也是情直播切。因为这一个不负责任的、不听神话的一个小先知，他这时候就碰到，就受到神的管训教训，说后来他刚好这个时候神答应了他的祷告啊，然后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耶和华吩咐神子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接下来第三章要他去尼尼微，那个耶和华的话就是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他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所以他宣告这个 message 了四十天啊，这个城就会倾覆，就是倾倒，就是他给他的信息。但是尼尼微人刚好，他们虽罪大而言应该值得被毁灭，但是他们竟然悔改了，披了麻衣啊，脱下朝服，披上麻衣，这个在灰中求告。有骗告尼尼微说，大家都不要吃什么喝水什么，应该披戴麻衣，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他所行的恶道，丢弃所觉的强暴，或者神悔意后悔不发念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所以他所说的，因为他们悔改了，所以这个他们就没有把是耶和华是没有把说那个灾祸要给他们。第四节就是今天早上的约拿这件事情很不高兴，因为他既然带了一个就是神的托付宣告这个审判，结果根本神没有照他的审判而行啊。他说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灵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说我急速逃亡他失去。你看他逃亡的目的就是说知道神是这么样的一个神。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一个神，就是说今天讲到罪啊，不是讲到爱与罪。我特别选择这个故事，因为星期五你说很不巧，我们那个福音班就放那个书，流通书的那个牧师所讲的，他既然把我的都讲完了，我想问 Helen 能不能及时改题目，他就来不及了。他也答应了，他有恩慈的告诉我要改还是可以，不过我们引的经节不太一样，所以你会听到是全新的一套，所以我不会炒冷饭啊。所以今天讲的神爱啊，我以前曾经讲过，就是那个神的爱有几种啊。阿嘎贝，第二就是Stocky， 第四就是，所以从今天我们要 identify 他今天讲的爱是在哪里。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就是说我要把搞清楚哈，今天所讲的那个爱跟恨，就是这个降在哪一个层次。如果一男一女互相见面，或者可能就是男女朋友，他们非常的碰见的一见钟情，这个他们就是有一些激情了啊。这个就是说，这种就是叫 erotic love， 就是说那种可以说是性爱了，讲他的肉体的爱。接下来如果是结了婚，成立了家庭，这个变成一个 family 的 relationship， 就是家族里面那个，他们用这个字，是希腊人是很奇怪。 我们中文就是一个爱字，含含糊糊就讲的是，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是哪一个心字啊？这个 filial 就是说 brotherly love， 就是兄弟姐妹的爱啊。所以我们从一个人，从这个肉体的爱申请到组织的家庭，还有 friend 那个，还有一些家族的这个爱，就是说这种一种亲情之爱。接下来就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很多党派啊，或者党派里面，他们组织了以后也可能是，但是我们是讲教会，我们讲就是说，弟兄姐妹的爱啊。另外一种就是 agape 是吧？那个就是说，不知道怎么翻，不要翻成博爱行不行？因为孙中山先生就刚好今年是150年周年纪念，他最大的口号就天下为公，还有他的就是博爱，但是跟这个就是说无私的爱，是有意志的爱，不是一时感情冲动那种爱，就是说，就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个爱。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爱里面，我们来分析。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越南他恨不恨，最近恨不恨尼尼微？他一定恨，对不对？他恨的理由就是说他们应该被毁灭的，现在神经人差遣我去叫他去把他这个让他悔改40天，他是希望40天以后啊，这个神的惩罚 就在他们身上。结果那个你想，你当着小先知，你既然这么说了，面子挂不住啊，所以就发大怒啊。他根本当时神差遣他去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要去，他去他斯，就往西的地方走，他就逃避这件事情。所以他的爱是属于哪一种爱？是二还是三？
二。
二是家庭，可以，二，对吧？对，他也有三，因为当时的那个犹太人哈，他就是他，因为犹太人都是雅各下来的嘛，都是兄弟姐妹自己之间的，所以他们说这个就摩西的这个律法是给他们犹太人的，还是给他们的兄弟姐妹的？但是这个他这个律法或者他们所得救的方式哈，是没有给外邦人，包括撒玛利亚人，或者是越来越远的哈。在一个国家主义立场来说，他真的是没有太大的错。因为他知道，大家也知道，尼尼微40年以后派了军队就把那个，以色列灭了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是该基于国家的情绪，爱国的情绪，一个爱，如果是讲爱国的情绪的时候，就把它变成有一些限度，有 limit， 你懂不懂？如果我爱我自己的国家，我很难爱别的国家，所以在这个爱里面有一点。有限度，它拘束性，就是英文叫做 exclusive， 就是有排他性哈，就爱着爱我的国家，没有爱别的国家。但神的心意呢，它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呢是这个，是这样的啊，是对那种这种无条件的爱。这种无条件的爱怎么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们如果看这个罗马书的里面讲哈。5:8，就是说，第6节开始，我念给你们听啊。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有一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其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一节今天就真的是讲到，就是说神的爱，就是说。尼尼微人啊，是也是他所的选，就是说他所创造的人类的一部分啊，所以他在普遍的恩典上来说，这个恩典总是会给这些人的啊，就是不但是给犹太人，也要给其他的人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就是说，他们两个观点很不一样。一个就是说他站在这个层次，可以恶的比较多了啊，层次那个层次，就我爱我本国的民族，我爱民族，我爱爱的，所以叫我去，可能是个敌国，将来要毁灭我们的，就把它毁了吧，就像 那个欧美拉那些也好，就把他用石头天上掉火来把它毁掉。他所眼见的是要看到这样的，他心中就是说他看到的是一个恨啊，他从这个恨里面，但是神特别给他一个 mission， 就是说把这个外邦人也是他们所信息，因为神要实行审判的时候，他一定要，他是公义的神，他一定要先警告，有警告完了以后才实行，如果没有警告而毁灭，那就不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还是要派他的先知去跟他们宣讲，结果他们的这些人都悔改了，得救了。越拿就为这件事情非常不高兴，脸面子下不来，觉得，所以他这时候没有，他这时候怎么样呢？第三节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如果你做至少一件任务现在不成了，这接下来的是什么？ depression， 就是蓝色的忧郁，就是非常 depressed， 就是说面子也下不来，你没有照我的心愿去做，而且反而就是说刚好违背他自己的所，就是他所传的完全没有这个实现，你说这时候就不但发怒，他因此开始 depress 以后就要求我死了好吧。另外一个要求死的人就是约伯，约伯是一个好人，但是他自义，但是神又让他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让他能够了解这个事情，就是所以约伯那个时候他是很痛很痛苦，病得很痛苦，尤其那个皮肤啊，那个皮肤他病是非常辛苦的，用灰去刮，他太太不是说你不如死了算了，约伯还求神说，哎呀，我倒不如在娘胎的时候不要生出来。我们也时常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你跟说啊，小孩子啊，你怎么怎么怎么，那小孩子说 I wish I never born， 哎呀，那种真正打回来的是没有有吧，大家父母亲可能好的父母亲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但你当你孩子这么讲的时候真让你难过。有时候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所以他就神怎么样，他要让那个约拿这个人心态改变。约拿就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打了这座盆的音效，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他要观看啊什么毁灭啊。但耶和华天气太热嘛，他们安排了一个树，比马树，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盖着他，这个神的恩典啊，救他脱离困处。耶稣就是约拿因这可逼马大大死了，是的，他不顾尼尼微城的这个安危啊，死亡，他正是他现在神给他了一个树，把他有一个遮阴，他就为此这个非常喜乐。所以约拿看起来相当自我，就是次日黎明，神又安排了一条虫子咬着逼马以致枯干。哎，这个遮阴长太阳的那个逼马就没了，第二天就没了，被虫子咬了。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日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是第几次求死啊？第二次求死。他死的心很绝啊，他是一个很绝的人，他觉得他非死不可，就是为了这个。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逼马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是都合乎理啊。你看他这样，他第三次他说我死要死的这个理由很坚强，都合乎理。不过在情绪上他不但觉得他要死，在合理的情境上，他理智上他也觉得他该应验死了。因为耶和华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心绪，我岂能不爱惜吗？所以这里面我们考虑到神的心意就是怎么样呢？神是站在这个高度啊，那个来看， 在所有的人，包括尼尼微人，尼尼微是犹太人的仇敌，那是没有错的啊。那个，因为他们经常征战，或者将来亚述会升起来的这个起来的话，所以在其实历史都掌握在神手中。如果以色列人哈、不照遵照神的旨意任意犯罪，往往神就接着巴比伦啊、亚述国啊或者埃及来惩罚他们。是这些列国都是神所用的棋子啊，那个管教的棋子。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他讲你为了一棵树就觉得只是你遮阴啊，然后你就高兴，他死了你还不行，这棵树不行。所以他就耶和华就提醒他说啊，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栽种，一夜发生叶干子，你赏且爱惜。他说你的爱心不够呀，你的爱心很有 limit， 很有限度。他说这尼尼微你们十二万人，左手右手不分的，就是表示小孩子啊，那就这么多人，所以他这个城真的是很大。难道还有很多心绪，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这个可以看到神的爱，还有约拿的他基于民族国家这个的中心为主，从不同的观点。我有一副眼镜，我是台湾配的，因为我很怕太阳，那个就是我很少戴，现在一戴哦，你发现它会变成这个，因为灯光比较暗哈、它会变成黑色，然后一拿下来以后哈、又这样，所以我就不戴了。因为戴完了以后，所以就像我们的眼镜哈、这其实也有点太阳眼镜的功效，它会变色。那我们用不同的眼光，往往会看到不同的结果。从神的眼光，他就是要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但是从越南的眼光，很狭窄的眼光，在基于在这方面之间的眼光呢，他觉得他们不值得救，他们是该死的一辈。不但尼尼微不值得救，撒玛利亚也不得救，不，当然当时还没有什么，就是说附近邻国都不值得救，救恩只是给以色列人的，他是用非常狭窄的概念。但是耶稣后来今天的经节就是说，那个没有带上，那个下面我听。下面我念给大家听，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专对法利赛人犹太人所讲的哈，当爱你的，是生命记里面讲当爱你的邻舍。其实当你爱你的邻舍，将爱如己，这样子要再加上那个恨你的仇敌，这是犹太人所这个他们的层次，就是说在伦理方面他们的层次，这样子绝对是合理的哈。他们也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四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主耶稣所讲的是说，如果主耶稣来的，他的义不高于这个律法中的义，法利赛人的义，那就不值得说什么。所以他就告诉他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 你们的祷告。爱仇敌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牵涉到爱跟恨啊，这是两个很强烈的，就是强烈的对比，看到神的爱，也看到人的恨。所以我在想问大家，神有没有恨什么？神是爱，神就是爱，那神有没有恨什么？有，能不能举个例子？有 ，OK， 比如说。你讲到神是爱的时候，也知道有神所恨恶的，就是恨恶不公义的，恨恶罪的啊啊！但是我们所讲的爱啊，就是我们讲的三位一体的神，大概是这样啊。 圣洁、公义跟慈爱。所以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贯穿的一个就是说圣洁，因为人的神的性情是圣洁、公义跟慈爱啊。所以 在我们人世间都看到很多有爱的事情，也有恨的事情。这个是爱恨这里面怎么样？那主耶稣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就叫做三位一体，就是他英文叫 personality， 就是说天父、圣父、圣子、圣灵里面都有 personality， 就是他有喜怒哀乐。我们一直讲到神是个灵的时候，往往忘记了一点，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跟我们又吃吃喝喝，还有如果有不高兴的时候，他也会哭，也会为耶路撒冷的上十字架的，他说你们不要为我哭，为耶路撒冷你们的自己的子子孙孙哭吧，就是这样。所以他还是比如说那个拉撒路死了第四天嘛，他看到大家你说，所以 也有讲了一个圣经上最短的一个字，耶稣哭了啊。所以他跟我们心情一样，他有的他来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要找义人啊，我要找那些不义的人，就是跟那税吏跟娼妓他们是犯罪的人一同去吃饭。所以你是那个法利赛人觉得怎么可能，你这样怎么可以跟那些罪人在一起，所以 他就说，但是我们思想就是说神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真的就是爱人的灵魂，但是可能不喜欢他们所做的恶事啊，爱人恨罪啊，所以他也是有那个我们圣灵，大家也讲圣灵有没有感觉？圣灵有，他有时候会忧伤。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不是我们想象灵里面就说啊像个机器人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啊，不是，他是跟我们 一模一样，不是很多不一样啦，就是说他就是说、啊、爱跟恨里面有一个，所以我为什么有个十字架出现了、啊、如果说人犯了罪，神就判他们去死算了，全部死、人犯了罪根据公义的角度来看、啊、全部死了算了，这是唯一的方法。如果只有爱就赦免世上所有的罪，是不是、啊、那为什么要有十字架呢？这个我想来想觉得非常奇妙、啊、在公义的立场来说，人犯了罪是应该去死的，但是从神又是想想神不是罪人、啊、他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个慈爱的一面呢，我也就是说他不能说在公义的面，他说他不能说有罪的不能不处理、啊、根据公义的原则人一定要死了刑罚、啊、但是根据爱的原则呢，就是说既然他们犯了罪，如果根据爱他可以说我把所有的人的罪赦免了，不是解决了问题吗？但是不能这样，就是爱跟公爱慈爱跟公义的交叉点汇流点就在这边、啊、他汇流点就是说他要完成他的慈爱，还有他这个恨是从公恨啊，某种角度是因为罪啊，是因为从那个公义出现的啊。为什么解决这个难题呢？他就是用十字架的方法，就是一方面符合那个公义的审判，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啊，一方面也完成了他想救所有的人。但是他没有赦免所有的人的罪，他 只给那个信他的人、啊、才能够除去这个罪，信主耶稣的宝血的罪能够解决人的、嗯、所以这整个我讲的爱跟恨就是说想到十字架上怎么神完成整个救恩的计划，爱恨之间，所以这是很巧妙，就是说公义公有生慈爱，大家同意吗？很不好的抽象啊。其实因为神的公义，人要死犯罪，所以主耶稣用他这个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是他的慈爱， 上帝用神的主耶稣的神的儿子主耶稣钉在十字架，完成这个公义方面的事情啊。所以这样两个一交汇，哎，就是说不但完成了那个公义的这一部分，也完成了爱人爱这部分。所以这个为什么十字架是那么重要，交接点就是说慈爱跟公义最后发生的那个交合点。所以我想想，好像他今天他怎么讲了，马太福音教说，我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人是恨你的仇敌，那是约拿所表现的啊。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爱仇敌好难哦，我觉得在这几个里面，爱里面啊，这个家庭的爱 ，family love 或者那些哈 ，fellowship， 但是就到兄弟姐妹的爱，那个可能还可以做到，但是说要是爱那个仇敌，真的难做到。就是说，但是这是个命令，只是我告诉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哈，这是普遍神给人家普遍的恩典。啊，他说，他叫日头照好人，好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这就是普遍的哈。所以他是说，在神的普遍恩典之下，他创造了这世界，就让它存下去，能够存活在运作。但是人即使犯罪的话，他不得不采取行动，要把它，在公义的原则，就是犯罪的人，注定是该死的。啊，就刑法原来是如此，但是神的爱的部分呢，就是特殊的恩典呢，要我们这个，所以主耶稣就说为什么要爱仇敌？我当时接到这个题目的，我也是左右为难。后来想了，因为主耶稣当我们还是就是罗马书五章八节是吧？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出来，或者我们已经出生了出来，啊。我们那时候都是罪人，啊，都是罪人，都是反对恨这个神的话语的，不知道神话语的，啊，可比说反基督教的或者怎么样，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生下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要爱你们的仇敌。其实爱你们的仇敌就包括我还没有出生以前或者出生以后那光景，那时候我们是神的仇敌啊，我也不听神的话，也不认识神，所以在那种光景下，神已经跟我们爱了我们，就是他显明的，就是那个这个无私的爱，就是没有条件的爱。所以如果说他神要有这个命令，主耶稣就是说要爱你们的仇敌，那真的是个命令，因为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当时如果老板对你很不好，然后你要替他祷告，这是强人所难嘛，对不对？但是他说，但是人一祷告的时候啊，会怎么样呢？就把心中那种这个能够为不好的老板或者不好的上司或者不好的这个领袖为敌人祷告的时候呢，那你心就平静下来。接下来因为你能够为他祷告，那表示你心已经转回来了啊！为什么替他们祷告了？你岂不知道有一天你为他祷告，他可以把这个敌人变成朋友，或者是变成他是个基督徒。有一个老人啊，100岁，他站起来跟大家讲，我没有敌人。你说为什么他没有敌人呢？都死光了嘛，对，100岁 he outlived everybody。 另外一个不知道哪一个国家，西方国家，他说他有没有仇人，因为那些仇人都被他枪毙光了，在人世间大概是这样。但是孔子讲过什么？爱者无敌，用爱是无敌，但是它是基于在人间上啊，人间的爱来看。所以但是在主耶稣来说，当你爱你的仇敌的时候，就是没有敌人了，那种光景多潇洒，就是说 因为我们凡是有敌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很不愉快，很不平安，往往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如果能够爱他，能够替他祷告，甚至为他所做的一些 insultation 或者领入或者什么，能够这真是对你一个心灵上是一个很得到释放的。人为什么 depressed 就会碰到很多不能，就像越南这样，你没有照我的意思，我做说的话不算数，就是这样。但是他如果站在神的眼光，就好像那眼睛，如果是从神的眼光，从这个角度看，他应该高兴，他不要去找死啊，他应该哈利路亚赞美主的，对，不需要为什么要去找死。所以用不同的眼光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说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这样说，如果说你只单爱你爱的人，你们就单单的爱你们，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是也是这样吗？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层次，人间的爱的层次，一个黑帮的头子，他说我是对我的手下很好啊，他们出去抢啊打劫死了，我很照顾他们的，很照顾他们的手下，他们家属啊，对，他天地良心说我这个也是一个好。就是说你单爱你们的人，跟那些帮派跟税吏有什么不一样呢？但是这里面又有一说，当爱你的仇敌的时候，54-46也说，他说爱当爱那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反面来说，如果你爱你的仇敌，神会赏赐你，不管不知道他的赏赐是用什么方式，是将来的还是现在的。当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逼迫基督徒，拿着这个命令就到处去抓。后来他在大马士上遇见主了以后，他就极端的反过来。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叫斯蒂凡，斯蒂凡是在管饭事的哈，《使徒行传》里面讲。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被犹太人打死的时候，斯蒂凡就向他们替他们祷告，要原谅他们的罪。但是在祷告的中间有一个扫罗，他听见了这个，所以他就也是个活的见证，一个极端反基督的人啊，基督教的这个耶稣的人，他既然得到了，看到了一个活的见证，就为那个罪人祷告。这个主耶稣我们也听到，在十字架上，当他那个钉他十字架的人，他是说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就是说站在一个同理心同情心的态度，我们会替那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样你尽管。而且进一步说，如果能够进一步饶恕，那就是更好。饶恕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因为是比如说你赦免人，有一个人欠债100万吧，你说我赦免你，我不要你还嘛，这个非常困难。就是说你饶恕是代表你自己的损失全部不没了，为什么饶恕那么困难？就这样。我知道有一对夫妇，他们年老的时候总是算对方的，对一生对他不起的时候，哎，真的想得很清楚。他那个女的舅妈了，真的，他就是先生一年前已经去世了，还在数算。我去看他，他眼睛是瞎了，在洛杉矶开车的时候撞车祸，然后眼睛跳出来，但心里不瞎呀，心里明得很，对他一生的都能够想的就记得清清楚楚。其实为什么要把这种仇恨、过去的不愉快，还要带到坟墓里面去呢？如果饶恕是一件好事，因为饶恕的是你把自己从这里面解放出来。一个人在饶恕里面，在恨的里面，就像人坐在监牢里面一样，就是囚犯那个字啊。这个囚，一个人四个角落都是这样，把你框在里面，你永远出不来。当你饶恕有神的话与爱的时候，你就从这里面框框出来。这时候你一出来的时候，对你的身体非常非常有感觉，非常好，很释放的感觉。所以 这里这边有一本书啊，跟住胡蒙站起来，这是讲了一个温芳婷姐妹，她做事业做得非常，她是 Samson， 她就最近发生事情的那个 Samson， 那个叫三星啦，她的业务在谈业务就上亿的，后来忽然得了癌症，那就是说她经过化疗各方面，然后她就去了南非，南非里面看到有一个动物叫胡蒙，英文叫 Meerkat， M-E-E-R-K-A-T， 它是在撒哈拉沙漠起来的，它从这个它能够站起来，就能讲它们有个特性是什么，它永远抱在一起，就是它们就是兄弟姐妹啊，家里人家，而且是一夫一妻子哈，很清楚，所以它们有个它永远在一起，它们在生活在撒哈拉沙漠是非常艰难的环境，所以我去看了一本书，因为我曾经被 depressed 过，你也知道我 depressed 的理由是什么，所以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他这边讲到一些话让我非常感动，比如说他第十八页的就讲一个，他这本书最好看，因为他都是用图片表达啊，爱是开挂承受，不是挑三拣四。没有人的一生是为了无缺憾的。走过近五十年的人生路，看尽贫或穷，高或低，有余或不足，总没有尽如人意的。谁不想拥有天长地久的爱，但却总是期待对方改变，自己不愿先调整，总是想着别人对自己还有那里不够好，却忘了先反省自己。爱的真谛最重要的方程是 0.5 加上 0.5 才能合而为一，若坚持一加一就只能分散成为二，从改变自己开始吧。我这个很触动我的心，就是还有一个80页，他讲的是说多鼓励，勤赞美，自然和乐融融。炮火常常从不经意的一句话开始。若一方无法控制自己的口，将陈年往事一并当成武器攻击，翻老账开骂，这通常就会失控，变成新仇旧恨间的一场清算。挖疮疤只会让伤害扩大，让距离更远。家人之间总常想着什么就说什么，对方哪里痛就往哪里戳。其实我们都喜欢听正面鼓励的话，却忘了用正确的情绪和情感去表达。他是弄一个那个蒙，他这个，他们就是永远都抱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我念完就结束哈。不可含怒到日落，用拥抱化解一切。冷战所兴起的无声对立，有时比热烈战争闹更会气氛变僵。千万不要让家人的忠诚变成自己的苦毒，并且再往下影响到家人孩子。做父母的更不该联手下一代，要求选边站，极化对立。在一个屋檐下，生命彼此交替影响着，对抗不能解决问题，万万不可活在埋怨的苦毒和愤怒里。原谅别人，放过自己，试着跟自己和解，让家人都言归于好吧。所以这里面用到这边我们这个 第三项和这个在教会里面第四项，我们教会有40个人、啊、我们都是40分之1，最后40分之1加起来呢，就是4，就等于1，1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这是40分之1。如果1+1+1就40个，我们有40个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是怎么办？说合而为一的话，就是让我们40都是大家4分之1，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在这个很多情况里面，我就是说今天我通过这个 就是这个讲到爱与恨，约拿的个人的爱国情绪，再牵涉到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为了满足公义跟慈爱，十字架是唯一的解决的方法，而且是人人也看得懂的方法。每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就要想起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从那边支起忍耐容忍，就是说饶恕。当我们知道很多不是 depressed 的时候，看看他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给我们多大的激励。那我们希望这些今天我讲的能够带给大家，最后就是说放下忧愁，相信爱的动能会突破一切，跟着福蒙站起来。他就是说跟着他们站起来。我们一生里面有很多失败的时候能够再重新站起来，重新开始，而且有新的方向，新的做法，从主耶稣的眼光，从神的眼光来观看整个世界，世界一切都不一样了，就像我这个眼镜一样。谢谢你，请大家祷告。亲爱的耶稣，真的是爱与恨是我们这一生里面都要面对的。当与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听到不顺的言语的时候，总要想起谁先爱了我们，是主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是他的敌人的时候，他就已经走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也要学习他的榜样。这个功课非常难学习，但是我们知道在爱的里面，因为他爱是这么广阔高深，但是爱的功课学习里面我们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就学习你那种爱仇敌饶恕的，为他们祷告，而且始终把放下这些过去的，能够好好真放下这个仇恨，能够对自己好一点，能够过的日子，从在囚犯的当中，在忧郁当中，在愤怒当中走出来，让我们是做的真的是个主的人，有平安跟喜乐。就请你注意这个教会能够合二为一，我们每一个都是所有四分之一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重要，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同样重要，而且每一个人都是不能少一个，当有一个人少一个，我们就要找他回来。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蔡同仁的讲道，其实这个 topic 就得特别好。我们那个混音诗歌是391，主我愿向你391。